但是我们这次呢就大家一同来讨论关于崇拜。那么我不是希望大家每一位都要今天参加明天必须参加，不过明天还有一堂呢，这个是这个内容方面有一点不一样。今天呢好像这个原则的或者理论的比较多，明天的呢就稍微注重的实际的跟一些比较或者说功能的 functional。啊，今天呢稍微是原则性的跟这个大概的这个意思。那我就是放这个四部分我们来看呢，就是看到这个神的创造，看到这个神的救赎。各位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记得当神创造的时候做两样工作，一个就是分开，一个就是聚拢，一个就是分开呀，一个就是聚拢。我们记得当神创造的时候，他就天跟地分开啊，那么然后光跟黑暗分开，以后就海洋有水的跟没有水的地方分开，寒地分开，那么然后呢生物跟非生物分开，在生物里面这个植物跟动物分开，因为植物不能动，动物是会移动的。那么在动物里面呢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所谓这个生存的这个标准，好像是海天上的飞鸟啦，好像是水当中的鱼啦，或者是地上的走兽，有一种是所谓卵生的哈，有一种是胎生的。再分开就是人呢是跟走兽分开，哎，那么不但做分开的工作，而且做聚拢的工作，各从其类。所以呢教会我们觉得是神他把我们分别出来又归在一起，他叫我们能够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跟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跟这个黑暗里面分别出来，我们成为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我们是属于光明的了，我们不在黑暗里面走，却得到生命的光。那么我们不再做罪人，神的恩典叫我们能够成为义人，我们成义了。那么我们跟世界分别出来，我们不是跟世界上的一般的人一样，我们是属于神的人。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聚会，所以我们大家一同聚集呢，实在是分别出来之后就要聚集。我相信神为我们在地上设立教会，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在地上学习天上的生活。什么是天上的生活呢？我想是敬拜，因为敬拜不但在地上有敬拜，在天上还要敬拜，所以更感觉到我们应该在敬拜上需要学习，需要操练了。所以 discipline in worship of worship， 我们在这敬拜方面需要操练。那么无可讳言的呢，我们华人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我说大部分的教会都是可以说是宗教改革以后，就是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呢，有一种所谓自由的教会的传统，所谓 free church tradition。 那么这个自由教会的传统呢，就是要尽量的自由，我们不要再受这个形式上的限制。我们知道像罗马天主教啦，像有一些所谓这种 liturgical church， 就是都是一些很有礼仪的，什么事情都是一照规矩的。那么几乎呢觉得这个太形式化，太表面化了，而且呢就是这个太肤浅了，在外面有动作，但是里面根本没有真正的感受，属灵的感受。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 free church tradition， 在自由教会的传统的那种状况当中，我们自由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太自由了，自由到一个地步呢，好像到了一个好像什么形式都没有了，结果呢就非常的混乱。所以有的人说今天教会的危险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 formalism 形式主义、仪式主义，另外一个就是 formlessness 啊，完全没有 form 到一个地步，就是啊，广东话就乱塞龙了，就是乱七八糟了，就是真正乱七八糟了。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华人教会除了少数宗派有一些比较具体一点的礼仪以外，那么差不多教会都是很自由。那么自由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好像在敬拜方面有一点太随便，因此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自己有一点感动，所以在中信就写了一点关于这个关于敬拜方面。那么就是弟兄姊妹都 跟我谈到，我也不知道这次华府为什么这样，也没有经求我同意，征求我同意就这样放上去了。那么我自己也觉得很愿意跟大家一同来研究。其实我对这方面也没有说是真的有研究，不过既然研讨会呢，大家来讨论，我想我可以求教各位很多的地方，各位可以来教导我。那么所以呢，我们就一部分一部分来思想。首先就说到关于这个教会在聚会里面，就是说呢，在聚会里面，当然我们有很多种聚会了。有一种聚会就是叫做敬拜聚会，还有崇拜聚会。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崇拜聚会几乎就成为讲道聚会了。很多的人呢，他事前也到差不多快到讲道来了，而且看谁讲道啊。如果好像这个敬拜这个心情啊不大有，不是说讲道不重要，听到不重要。我相信听到一定很重要，也是在如果有人选择这个讲道的人，也实在是无可厚非，因为实在人都愿意领受。但是我们要了解到底这个敬拜的内容到底是应该怎么样，所以呢，今天下午我们就可以稍微有一点点讨论这个崇拜。譬如从英文来讲，很多不是叫 Sunday service 啊，叫这个 service。 那么 service 这个字呢，我们当然叫聚会了，其实说起来这个 service 的意思就是侍奉嘛。那么我觉得呢，这个侍奉呢，到这个意思到了很接近了。这个侍奉这个字眼，虽然我们今天一讲到侍奉，就是讲到教会里面的工作就是侍奉，其实真正说起来，在圣经里面讲到侍奉，其实是敬拜。其实侍奉是敬拜，服侍呢当然是多方面了，敬拜，这个用这个侍奉的这个字眼。那么各位大概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有三方面的侍奉。一方面的侍奉呢，好像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说心灵的侍奉，大概各位你记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保罗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呢，在第一章里面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我认为这个侍奉是值得敬拜，我们的心灵的敬拜，心灵的敬拜也可以说是个人的敬拜，这不是团体的敬拜，这不是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里面。虽然这个 individual devotion、 private devotion、 personal devotion 实在是很重要，我等会也想跟各位稍微会提到一点，因为这个个人的敬拜呢，是跟这个 教会的敬拜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个人的敬拜失败，我们个人的心灵的侍奉失败呢，当然我们的团体的侍奉也不成功。所以呢，这是第一件事情值得让我们注意到。那么事实上保罗在十二章里面，各位大概你注意到，在他不是叫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然后他就这样讲呢，他就说你们啊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里面，第一节里面，对不起，他讲到你们如此侍奉，即你们如此敬拜。为什么这地方跟敬拜有关系呢？因为他就说，所以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就是旧约里面的燔祭，旧约里面的燔祭。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面不是有五种祭吗？有燔祭哈，有平安祭，有素祭，有这个赎罪祭、赎愆祭、赎罪祭、赎愆祭啊，这些祭全部耶稣基督都应验了，而且在希伯来书记载的很清楚。那我们今天不需要献赎罪祭跟赎愆祭，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也为我们献上素祭、平安祭，跟神和好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不是也讲到，因为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血与神和好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在这个耶稣基督他也是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一次，而且永远献上，是燔祭。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在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是一定要献的，燔祭是一定要献，平安祭不一定要献，献更好。也就是说，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在美国的教，在北美的这个加拿大美国教会呢，很多时候聚餐，我说定好我们有这个平安祭的这种感受。因为平安祭不是把祭物完全献上了，有的时候摇一摇就是摇祭，举一举就举祭啊，举一举就举祭。那么不是完全都烧掉，剩一点，把这个祭肉就分开。我们记得好像像哈娜哈，因为她没有这个儿子了， 所以她的丈夫老常记得她，给她双份的这个记录，表明呢她跟她的儿子，虽然没有儿子，所以这些都是在背景方面的研究呢，实在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都了解。所以呢，我们也这样，我们奉献给神，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吃，我们与神和好呢，也与人和好。所以啊，现在新的翻译本里面，平安祭就是 fellowship 是 offering， 我觉得翻得很好，相交祭或者交通祭。那么不一定要献，献更好，献更好。那么素祭是不一定要献的，也不是一定要献，这都是附带的祭 additional， 这附带的啊。你献当然更好，如果你不献也不算犯罪啊。但是燔祭一定要献，如果燔祭不献就是犯罪。所以保罗说，他说我要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你们如此侍奉，你们这样敬拜，当你们敬拜的时候，你们要献燔祭，燔祭一定要献，在圣殿里面也去献，在会幕去燔，早晚都有燔祭，在圣殿里面早晚都有燔祭。我看我们基督徒应该也是早晚都应该献燔祭，让旧约里面的真理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敬拜的时候就要献祭，要献上啊。那么燔祭一定要献。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有些人提到，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就是说你要奉献的时候不要出于勉强啊，不要出于这个好像是一种不大乐意的态度，应该乐意呢。如果你奉献的乐意，就是神所喜悦的。我认为这不是指的燔祭，燔祭不乐意也得献了，因为这是勉强的，非献不可。他所讲的我认为是应该指素祭跟平安祭，你献当然更好了，你不献也不算犯罪。我们不能够把主要的祭啊用别的来替代，这样不行。所以呢，我们是在奉献的道理方面是应该了解。那么明天呢，关于这个奉献方面，我们再谈到这个形式跟精神跟这个原则方面。那么所以呢，让我再回来就说呢，这个侍奉呢是心灵的侍奉，是个人的侍奉。第二个侍奉是家庭的侍奉。各位记得在约书亚记第24:15，大家都大概很熟悉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侍奉是敬拜，只有我和我家。如果你愿意侍奉这个大河那边，你愿意敬拜大河，米索波达米亚那边，就是亚伯兰那个时候在乌尔的那边有偶像那些地方，那以后神就叫他出来。因为如果你们愿意服侍那种，你们愿意这个敬拜那种神也可以，你们愿意侍奉这个埃及的神也可以，没有人勉强，连神都不勉强，因为信仰是自己的抉择。不过无论如何，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说我们必定敬拜耶和华。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讲到个人的敬拜，讲到家庭的敬拜，那么现在再讲到教会的敬拜。当然教会的敬拜在圣经里面就很多了，在旧约里面的会幕，然后圣殿，那么以后当他们被掳之后啊，他们呢就是没有圣殿了，但是他们有会堂。大概犹太人的会堂是在被掳了，因为他们不是被掳到外邦了吗？那时候大概兴起了以后，耶稣基督在拿撒勒的会堂，在保罗在其他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会堂就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当然了，以后的这个教会就是有点像这个，多少是由犹太人的会堂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形式和这种形态。好，那么现在我就必须呢要把这个，我就现在所说到的其实就是第二部分，就是讲到这个我们的就是多方面的这个一方这个敬拜，就是我们个人的敬拜啦。那么然后呢就是讲到这个家庭的敬拜啦。那么然后呢就是讲到这个教会的敬拜。那么敬拜崇拜在教会的施工里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没有工作以前要敬拜 ，worship before work。敬拜，如果敬拜是 functional， 如果 worship and work 要连在一起的话，我们先要敬拜。各位你也记得，当摩西在西乃山蒙召的时候，神就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如果我们把这个敬拜有个定义的话，敬拜的定义就是说，敬拜就是体会神的同在。个人的敬拜是这样，家庭的敬拜也是这样，教会的敬拜更是这样。 耶稣亚当他要去打仗的时候，他在耶利哥的平原，他不知道怎么办。在那个时候，他就看见在前面有一个人站着，有这个拔出来的刀啊。耶稣亚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你抵挡我们的？”对方没有回答，照着他的话回答，只有一句话，他说：“我是耶和华的元帅。”耶稣亚说：“你有什么吩咐？是不是把这个战略，所谓这个 war strategy 啊等等讲出来没有？第一步，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说站的地方是神的。你看，这个太奇妙了。神就要教我们，定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先要敬拜，然后再工作。没有敬拜，什么都谈不到。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太多了，反而忽略敬拜。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呢，别的人在敬拜啊，一些知识啊，有工作的人在外面聊天啊，因为他们不关他们的事，因为他们是服侍嘛，既然要在侍奉，结果我们能够知道他们每一个礼拜到教会里面来，没有什么敬拜，很可惜。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必须要把这个连接，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个人他自己没有好的敬拜，那么在教会里面的敬拜也不行。所以有的人以为我是基督徒，我去做礼拜，当然了，做礼拜很要紧，但他做了礼拜之后啊，他还是没有什么这个改变，也没有什么对他属灵方面有帮助，因为他自己个人没有敬拜，个人没有敬拜，个人的敬拜很重要很重要，自己个人的敬拜。还有的人他就把家庭啊，把家小家庭带到大家庭来，但是他没有把大家庭带到小家庭。大家明白我这意思，所以大家庭就是教会，小家庭都带来了，我的太太我们来了，那么我的孩子也来了，那么我的孩子呢，讲英文的上英文主日学啊，讲中文的大一点的他就是少年组啊，或者青年组，那我的太太呢也许是妇女班啊，那么我呢就是弟兄班。好，我们讲大家都有了，我把家带到教会里面，这只有走到一半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把教会大家庭带到小家庭里面去，小家庭带到大家庭很好，但是小家庭如果没有带到大家庭，如果没有带到小家庭，意思说是大家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如果小家庭里面没有的话，那还不行。家庭如果没有祭坛 ，Charles Spurgeon 斯布登这样说：家一个家如果没有祭坛，好像一个房子没有屋顶、没有房顶一样。但是今天我们想想，在我们教会里面到底有多少的家庭在家庭里面有敬拜？这个说敬拜不是、啊、儿子满月啊、父亲啊、多少岁生日啊、大寿啊。当然这些都很好，感恩聚会，但是这应该是每一天的，因为信仰不是单单每一个礼拜就是主日早晨11点或者下午几点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这样。因为如果我们真正有好的个人的敬拜，一起的聚会一同敬拜，因为我有敬拜你也有敬拜，一定好，否则的话呢有问题。请各位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反对，我先说明哈。今天因为西方的教会呢，近年来应该这样说，近年来呢西方的教会很注意所谓 cell group， 所谓这个核心小组啦，这个小组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好，从一方面来说是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呢几个人有的时候一个大堂里面呢，这个每一个人的 involvement 这个参与啊就不太多了，好像每一个人都比较被动一点，所以呢大家就是假如我们四五个人六七个人，那么一小组的时候就很好。但是我的问题，我的困难，我认为这个小组这个 cell group 我不是反对，请各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核心小组每一个人没有自己个人很好的灵修，他希望在这个小的团体里面因此就这样能够敬拜起来，能够这样的那个属灵方面领受的多了，恐怕不大可能。除非有七个人六个人很好的敬拜，六个人来带一个人可以啊。但是今天教会我发现很多的小组啊，大家都没有什么追求，结果大家都走在一起的时候，你说就是走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好了吗？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不会打网球啊，那么你呢也不会打网球，那么你说我们两个人来打呢，那我打过来你也接不到，反正你捡球，捡了你打过来，我这个捡球捡了几下就不捡了。今天教会的祷告会所以人数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不会祷告，你也不会祷告，我们两人走在一起啊，我们三人走在一起，十个人走在一起都不会祷告，祷告两下子都祷告不下去了。那各位看到吗？这个问题就在这地方。今天的敬拜，教会的敬拜不够属灵，教会的敬拜不够，最主要的是这个原因，个人缺少敬拜，家庭缺少敬拜。所以呢 这个崇拜在这个教会的工作里面，在教会的这个一些这个很多的工作方面，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是要从敬拜做起。我们记得该隐跟亚伯，因为该隐的敬拜失败了，神看不中他跟他所献的供物，所以呢结果他就会这样的犯罪。还有一点，我有的时候听见有人说，他说我不愿意到那个教会去聚会啊，我什么都不得不到。我觉得这就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敬拜不是去得的，敬拜是去给的，不是得的，是给的。那么明天我们讲到奉献，我们就会提到，你看该隐跟亚伯啊，他们就知道要敬拜的时候要献祭。敬拜不是得的，是给的。当然当我们给的时候，我们给的更多，我们得的更多，给的又更多，就是这样。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领受，有这样的恩典。敬拜，有的人他说没有时间敬拜，没有时间，我今天忙一点，不去做礼拜了。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价值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你一定不会忽略。如果你觉得次要的呢，那当然不要说了。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很次要。今天了，我这个在这个香港东南亚来了我的亲戚，那我怎么有功夫，我怎么陪陪他们了。他觉得，我觉得呢，就是好像我这样，他们偶尔来一次啊，那么我就偶尔不要去聚会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有的人他这个价值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在英文这个 worship 这个字眼 Anglo-Saxon 的本来的这个 etymology 就是字源，字的根源，它的 worship 价值啊。所以昨天罗博士提到，就是说很多这个价值观念，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我们的家庭里面有这个家庭的礼拜，这个很重要，给孩子们有个 system of value system，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有的时候有的人提到一个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结婚可以不可以呢？有的人说就是信的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这是很好的理由。但是我不是不愿意用这样方法来讲，我就说这个价值感的问题，一个人的价值感的问题。如果夫妇两个人，先生没有信主，太太信主了，那么在先生的眼光看来，觉得礼拜天去做礼拜，这是一件非常浪费的事情。好容易到礼拜天我可以睡大觉，好容易这么好的天气我可以游泳，可以郊游，这是价值的问题。儿女的问题怎么办呢？那你去聚会，但这个儿女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儿女，是我们两个人的啊。这个礼拜母亲带他们去做礼拜啊，这下个礼拜呢，那我就带他们去钓鱼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价值的问题。所以这是实在是值得让我们要研究。我现在说到这里为止，我不晓得各位对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讨论。我们说这是研讨会呢，定好我们有的讨论。现在请各位提出来讨论。是，
就你提到这个家庭每天的有敬拜啊，
是
这个很多时候找到一个合适的做法，嗯，重要是小孩子们都有兴趣。
对，
不知道
是
就是这方面是明天会谈。
明天恐怕没有机会了，因为明天我们把这个崇拜的教会的崇拜整个的节目，那么既然你提到呢，我们也谈一谈也很好。我想呢，这个就是一点建议，不一定是每一个家庭都是一样。在我看最好的时间就是晚饭以后，因为晚饭以后呢大概都在家，就是晚上要出去应该也会有时间。那么我认为呢，这个时间定好不要长，哎，特别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甚至于5分钟以内我觉得都好。我们先从小处做起，不要好高骛远。我们当然了，我们做父母的很追求，也许我们觉得觉得真是很喜欢很热心的时候，我们也许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但是我看就是5分钟嘛，好不好？我们就说5分钟。那么每一天如果是晚饭以后5分钟大概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方式怎么样呢？这个方式呢大概就是轮流的读圣经，轮流的做主席。今天爸爸做主席，明天妈妈，那么第三天是大女儿，第四天是小儿子。那么就是他们小也没有关系，让他们从小就这样学，让他们知道这是我们 Christian lifestyle，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那么虽然表面上来看好像不大有属灵的意味，好像圣灵的工作也不是这么显明，但是这个时间久啊，还是跟我今天早晨所讲的 slow but steady， 慢慢来，我们走，慢慢走，如果是很稳健的走，不能够没有功效，一定有功效，而且这个功效没有办法计算。 小孩子也是大了以后他离开了主了，有一天他会回来，因为他记得这个 family worship family altar，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那么读经方面呢，就是一卷一卷的读，那么可以表扬诗篇呢，不是太长了，有的时候可以读箴言，那么在福音书了等等都可以读。那么轮流的，一个人读一句，一个人读一节。那么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是白灵国英文跟中文一起，那么就实行白灵国，但是也帮助他能够 retain 一点 Chinese， 也许用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一节圣经或者一节圣经里面一点点，让他学中文，让他读英文啊，让他读英文，好像只有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叫他用中文记得。这样一来呢，对孩子们的这个中文的教育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觉得我们是需要要 retain 一样，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孩子们小的时候不愿意学，等大了之后啊，他们想学也觉得很困难。哎，假如不是白领国，那当然更理想了，从小就让他用一种语文。而且我甚至个人，这是不够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哈，我甚至主张方言，你是讲台湾话啊，讲上海话啊，讲广东话，讲国语啊，就是用这个乡音，我觉得更好，哎，就更好，我们就把这个乡音把它保持了。哎，我们有这种所谓让有两个很重要，家庭 family out 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togetherness， 真正大家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父母跟儿女在一起，这是唯一的时间，一天在一起，这种 togetherness 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第二件事情就是 belongingness， 我是归属这个家，我是这个家，我是归属这个家，我是归属我们的主。从这个小家庭发展到大家庭，这个影响力时间久了非常的大，好不好？我们就说到这里。还有哪一位关于我刚才所提到的，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讨论或者有什么意见？谢谢陈牧师。
请问我觉得在家庭的祭坛呢，我很失败。之前我在缅甸的时候，天天都要安葬做手镜，刚到了这个美国来，一礼拜一次，一礼拜一次以后，慢慢的，不知道是要两礼拜还是三礼拜。来到美国以后，我自己感到实在是在家庭的祭坛摧毁了，就是很可惜。他有时候吃饭，我喜欢讲把大家坐在一起，还有时候头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一起礼拜，这个最美好不过，经常了五分钟的准备，从小组做起，这五分钟要怎么样能够做的，叫这些大家心里都感觉到。
是，就是一个人做主席的，好像等于轮流了，就是一个人就祷告。那么小孩子也是祷告的很简单，不要紧，我就是让他学习祷告。千万不要笑他，有的时候觉得他倒是很这个天真啊，好吹乖啊，这个就是把这个属灵的意味就去掉，鼓励他，觉得好，非常好，感谢主，这个非常好，鼓励他。也是我们学习在家庭里面祷告的时候要学习认罪，我觉得认罪是很重要，夫妻之间应该认罪啊。那么这个叫儿女要向神认罪，也向父母认罪。我看呢，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呢也应该向儿女认罪，天下有不是的父母，不是有无不是的父母。总我想这样一来是在帮助他，让他知道我们的只有我们的神是完全，不要以为这样一来好像觉得他们不尊重父母，更尊重父母。我的发现是这样，我们五分钟千万不要停，有客人更好，我就叫客人了，是我们这是我们家庭的习惯。我发现这样做呢，很多的客人非常欣赏，是基督徒他们得到帮助，不是基督徒他们也得到帮助。哎，我们无论怎么情形当中这样维持，每一天都这样做，好不好？哎，还有哪一位？有。那么当然了，我们现在所谈到的了，不是讲到家庭的崇拜，我们还是集中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崇拜方面，在教会崇拜方面，各位有没有什么大家要提出来是？周先生。
我们家里发现很小的小孩，假如你叫他背圣经，
是，
很简单的。
对。
如果我们叫的就是，比如说神创造天地，就是这么简单。
是。
然后慢慢的教，
是
他们的很会念，
是
用中文念，
是。
然后到他们大的时候，在主日学里头，他们也学英文的圣经，也背，
也
可以教他们那个，
对，
可以也背。
是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办法，就是短短的一句或者是几个字，慢慢让他背，因为小的时候他印象也很深，对他这个帮助是非常的大。甚至最小的孩子什么都不懂，我们还是抱在他的怀抱里面。
他懂的，
是懂的，对的，懂的。
我最小的一个，我们吃完晚饭以后，我家也是这样，这样说，这个时候我们是唱歌拜神，
是
最小的， 没有到两岁的时候，他已经第一个跑到他的座位里头。
对，是，感谢主，感谢主。因为啊，这个 Albert Schweitzer 哈，大家都知道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宣教师，也是一个医生，他就这样讲，他说一个小孩子他真正属灵的教育，不是等他懂了或者会讲话，就是抱着他，把他抱着，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祷告的心。那么所以在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就把小孩子，最小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抱着他，抱着他，他不能不受影响，神的灵不能不中工作。感谢主，各位，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这样一来我们教会的崇拜就好，这实在是跟我们教会的崇拜有很大的关系。哎，关于这方面，不晓得还有，我说这方面意思就是家庭教会大家庭的这个崇拜。
我是刚才讲到，
是
吧？大家庭带到小家庭来说非常的重要。
是。
这是
意思就是大家庭所做的，小家庭也做。大家庭我们在教会里面读经、祷告、唱诗，那么我们在家里面也这样做。当然，唱诗就是要看各方面的情形了。有的时候小孩子愿意唱，有的时候时间如果是比较困难，不，至少读经、祷告一定也要。所以就是这是把大家庭带到小家庭。所以我们有一个好像这样说法，就是说这个教会要家庭化呢，首先要家庭要教会化。这个其实犹太人他们这样做，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在没有去会堂以前，先在家里面。那天他们在那天晚上，在安息日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已经准备。我希望我们教会如果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在礼拜六晚上特别特别注意，让大家预备好，那一天早一点睡。这是我们的 lifestyle， 我们基督徒的这生活方式就这样，早一点睡，少一点应酬，大家都在一起，也好像犹太人他们安息了一样哈，吃好一点，应该吃好一点，对不对啊？这个不对。那么就是早一点睡觉，第二天早晨早一点起来到教会去。有的人呢，就是礼拜天晚上睡得太晚，早晨起来的时候啊，就是可能一个礼拜最不属灵就是在聚会以前，结果太太跟先生也吵架，有的时候弄得不愉快，先生就催那个太太也骂这个小孩子啊，刚刚要走的时候又换两步了，刚刚要走的时候又换衣服，都弄拉屎，等等很多麻烦。各位，你们我们有个孩子都知道这种经验，所以如果我们早起来早准备的话，一定没问题。所以求主能够怜悯我们，我们教会的崇拜一定要有个人的崇拜跟家庭的崇拜做起，这个是一个基础，没有这个教会的崇拜不行。
你觉得崇拜的时候跟小孩子在一起崇拜还好呢，还是小孩子到中间确实去就安静
了？如果照我个人的意思呢，我是赞成小孩子跟大人一同敬拜。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的教会很多的，就是因为人数也增加，他们就多了一些很多这个所谓 RE 或者这个所谓 Religious Education 或者 CE 的 Christian 基教 Christian Education， 所以他们就什么东西都分开，其实有它的缺点。我自己还是个人还是非常喜欢所谓 Family Pew 啊，这一排陈家，这一排王家，这一排李家，一排这一排啊，这个传道人啊眼睛一目了然，一看就知道了这里到底少了哪一个人。不是我们点人数啊，这个传道人也不是做警察，好像在那里点，好像查户口一样，但至少可以这样。我也实在非常的受感动，有一位弟兄他告诉我，他不热心，他不爱做。有一次啊，他爸爸叫他到教会去找牧师，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他到教会去的时候，他看见一位老牧师啊，他就一个一个座位跪在那里祷告，跪在那里的时候他就想起这是李家李弟兄啊，李太太，你谁谁谁，他一个一个这样祷告，这种祷告你看多么，他那位弟兄他就看见这个祷告就马上得到复兴，从今以后特别爱主啊。我觉得这个 family pew 非常有价值。是是是，是，感谢主。
摆在好好的凳子上面，
嗯，
这个凳子我们要早起半个钟头就坐下，这才能够参加组织说，才能够参加崇拜。这崇拜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坐在父母旁边里。那么唱诗呢，虽然我们也不认得字吧，
嗯，
那父母就他拿着唱诗就指你，我们唱着他就指你，
是，
他就看见了。
感谢主持人。
我觉得我现在年龄大了，遇见遇到那个早会。
是。
那我
是。
那我们有孩子的时候呢，我他们在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没上大学之前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跟家里老
是
那样的关系。
是。
但是到了他们大学以后，他们的拿了学位了，后来结了婚了，娶了个妈的那种美国的这个公主的这些个。
是，
但是妈妈，我就这么娇娇气气，我就领他们好。
是。
那后来他太太没有来跟他争了，但是你这边来，我你又不能从我这来崇拜。
是。
所以我就真的觉得今天谈这个问题，是我们华人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在美国来呀，很多东西我们说的很好。
是。
但是很多好的东西我们丢掉。
是。
是。
是对。
我很感谢神，我这两个媳妇啊，三个媳妇他们有孩子的，他都感觉到，要丈夫也坐在旁边，孩子也坐在旁边，他觉得就扭扭曲曲的，心里就不满意。就是丈夫跟妻子也不是在一起，我儿媳。那一天回到家的时候，除了这么多，一家人都吃饭。
嗯。
这是我现在一个建议。
是，对这个。
请大家
是
哈。
是非常好的叶太太，您这个说的这意思非常好，还是有味。对。
要这样，就是跟小孩最小多大才跟父母在一起，因为
是
秩序的一个问题。
是对，那么当然这个也是很难讲了。不过我觉得有几样好处。如果是 family pew 是一家一家都坐在一起的时候，让小孩子感觉到他们跟父母一起敬拜。很多现在慢慢的，就是因为一直有 junior church 的 Sunday school 什么的，有的人他们就把这个主日学来代替崇拜，也有的人呢，他们就是分开了，一直就分开了。那么就连礼拜天跟父母什么也分开了啊。那么他们吃 hamburger 呢，那么父母去吃这个中国的羊塔、啊，这个很多都分开，好像没有这种一种 togetherness。我觉得这是在教会在家庭里面损失。而且小孩子长大了之后，他也没有这种感觉，应该是要在这个大礼拜大堂里面敬拜。所以我想，这个刚才叶太太您讲的这个意思非常的对，是。
非常的充赞。
是。
那我们华人的家庭里面讲到面，这家庭观念充赞的不得了。
是，对。
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是，让他小孩子从小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就叫他学习这个敬虔，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至于这年龄呢，当然也很难讲。当然现在很多教会都有育婴室了 nursery 了，也许在 nursery 那阶段，也许他还在另外一个地方，稍微他也许会走路了还怎么样，那么也许在一起，我也不能够很确实的说。哎，对，对不起。
教会啊，也想到这个问题，有一部分的人很赞成，也觉得很美好。刚刚您说的我个人也觉得很赞成，家庭一起来崇拜。那有个实际的困难问题，就是在北美洲的这边养大的孩子，中国人的孩子好像似乎比较的没有那么多的在教会里面
是
实际上怎么样的
是不，我觉得这个 discipline 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而不是小孩子的问题。这是父母，哎，对父母从小对他的带领，而且要跟他讲，不是就这样管他。我觉得当他管是不够，是要告诉他，让他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不一样，让他们能够明白，让他们明白。所以甚至他们以后说 peer group 跟他们一起年龄的人啊，什么他们做的样子，当然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让他了解，要从小就让他明白，我想有这个需要，不是就单单命令他一定要这样做这样做，他就不一定他就看这样的顺服啊，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好不好？我们这时间的关系啊，可能我们大概还有多少时间？大概现在还有20分钟的时间吧，在我们4:30结束，好不好呢？让我稍微再往下跟各位稍微来一同啊分享一下。我觉得我们崇拜有几个原则。正好像我刚才跟各位讲，我们不是谈细则，今天是谈原则，明天就谈细则了。那么这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崇拜是什么？我觉得崇拜是一种非常奥秘的经验 ，mystery。什么叫做 mystery 呢？意思就是说，神他一方面把他自己表达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隐藏他自己。这一种的感觉是非常的需要， 不是我们走到一个 mystic 或者一种 mystical experience 好像这样，但是呢我们祷告，我们就是觉得啊，我们真正是与神有这种啊非常神秘的或者奥秘的那种啊那种经验，所以这个敬拜有这样的性质在里面。所以有人说 worship as both revelation and mystery 或者是 revelation and meaning， 因为有一定的意义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mystery 也是 miracle， 也是神迹。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认为崇拜是神迹，所以神迹就是我们能做不到的，只有主能够做得出来，我们能做不到的。崇拜是我们能做不到的，我们人可以用很多的方法，但是还是不能够真正走到神的面前。真正是在神他把他自己表明出来，这是 miracle， 是 mystery。 第二，崇拜是一种啊 celebration， 是真正的一种庆祝的庆贺的一种非常欢乐的这个场合啊。虽然我今天早晨讲到这个韩国的教会，但是我知道在韩国的教会我体会到一点呢，他们真正感觉到这个 worship is celebration， 真正他们啊就是身体也摇来摇去拍手什么，我并不是很赞成这样，但是我体会到他们能够制造的一种 celebration。 而我们今天华人的教会崇拜没有感觉到一种 celebration 的感觉，一种庆祝的感觉啊，庆贺的感觉，这个是很重要。第三，敬拜是应该我们整个的人生，整个的人生是我们不但是我们的灵性，也包括我们的理性，包括我们的情绪啊，也是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小的时候大的时候老的时候，整个的 whole person in whole life， 这个是一个所谓 holistic approach， 是一个整体性的，这样才有意义，这样才有价值。不是说我们敬拜单单是灵，虽然主耶稣基督是讲了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但是他并不是说我们的身体，我们各方面，我们整个的人都包括在里面。第四点我想说到的，这个敬拜是一个 dialogue， 是对谈的，不是 monologue， 不是神对我们讲我们就听，不是传道人跟我们讲我们就听，不是单方面的，是双方面的，是彼此的一种交往，这种属灵的交通，也可以说是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交通。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条件，关于这个条件方面呢，我要留到明天再讲了，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交通，当然神的话语叫我们能够有 dialogue 对谈，这个 symbols 啊，这些标记啊，各方面的动作。比如说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来讲嘛，我们需要有一点具体的啊，我们需要有一点东西是摸得着的，看得见的，听得见的 visible, audible, touchable, tangible 啊，这个要看得见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想了，为什么主餐不饼的时候为什么预备饼跟这个杯呢？那么这些东西都不要嘛，但是我们需要这样，我们要拿起饼来祝谢了，那么然后我们放在嘴里面，我们就说这是主的身体，我们需要一点物质的东西。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身体方面我们也有表达，我们的情绪方面各方面都有表达，那么同时呢是对 来回的，不是单行道，而是有这个来回的啊。那么然后呢，第五点呢就是奉献。我讲奉献不是奉献钱财，是包括奉献钱财，跟刚才所提到的一样，敬拜不是得而是给啊，敬拜是给，我们交给主，我们没有保留的交给主，承认主，依靠主，就是真正的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有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然后呢，敬拜是一个盼望，一个盼望 hope。 各位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保罗不是讲到主餐的时候，他说你们做这些都做了，只等到主来。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主餐的时候我们想到只等到主来，甚至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也想到只等到主来，常常是一步一步的更近的更近的带到主的面前。哎，我觉得这种啊是非常的宝贝，很有意思。那么当然了我们可以忽略，但是呢有这个是一个 journey。 那么既然是一个 journey 呢，从开头到末了应该是越走越近，离开主就越近，越走到越近了，离开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那么因此呢，应该是当这个最末了传道人祝福的时候啊，应该是教会的高峰啊，这可以说是敬拜最高峰。但是啊，我们现在的情形在教会里面怎么样？等这个牧师也祝福了，大家叹一口气，好容易完了，好容易完了，哎，好容易完了。看看表还好，现在12:10， 还来得及，马上赶去吃羊肠，还八围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在加拿大怎么样，在这个香港这样，我看在旧金山怎么三藩市也这样，好像就是送这个就是完全不是觉得已经是冷得很久了，现在好容易完，其实不是，应该这是一个最高峰的时候。西班唱这个阿门颂的时候，好像这个 battery 啊，电池这个电没有了，要 recharge 了，唱啊这样下来，那么这个就完全这个失去了这个意思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就是越走更近的清净处，更近的清净处。你看这是多么美好的经验，求主能够这样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感觉到呢，这个是一种盼望。我们觉得现在怎么样？现在我敬拜之后，我从礼拜堂出去的时候，我可以雄赳赳气昂昂的出去，好像雅各他在伯特利行，你看在28章里面，他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怎么不知道呢？结果在29章里面，我非常喜欢29章第一节，因为他说雅各骑行往东方人之地，雅各骑行啊，这个我们中文英文都翻不出来，这个字的意思雀跃而行啊，好像这个马雀一样蹦蹦跳跳。本来他走这个无尽的旷野路啊，越走越走不动啊，脚步很沉重，但是现在他看见了神，面对面的看见神，伯特利，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就雀跃而行往东方人之地，如果我们把它直接翻出来，就是一路日向着日出之地。你看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他朝着这个阳光啊，朝着这个阳光，这人生就有无限的光明锦绣的前程。比努伊拉也是这样，那天晚上他不是给这个使者摔跤以后，那么结果他大腿窝不是扭了吗？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中年的时候了，你那个想象那个时候啊，这雅各他一边走的时候好像拐了，走起来好像走不动， slow but steady， 慢慢的走，很虚缓的，但是很稳健的。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圣经里面告诉他向着日出之地，人生还是那么光明啊，中年啊，好像是哀乐中年了，但中年的时候更成熟啊，更成熟了。到那个时候他就慢慢走，他朝着这个阳光，你看这是多么幅美丽的图啊！求主也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敬拜之后也好像我们啊，在年轻的时候蹦蹦跳跳啊，也许年纪老了慢慢走，拿了拐杖走，但是我们是向着这个阳光的时候，你看这是什么样的景象。主就这样的祝福我们。哎，现在我们来讨论，
根据你刚才所讲的，是你会不会下一次做一个崇拜的次序？
是，我是因为明天会有一点点次序，那么同时呢，把这个一些细节也去稍微谈一谈，我们留在明天，好不好？哎，还有哪一位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我们这时间呢，大概现在还有10分钟，我们10分钟之内就结束了。
有个问题
是，
有时候信徒们他们这样讲，他说他们好不容易把人带到教会里头去，
是
好像教会敬拜的仪式，信徒没有信徒来觉得很不习惯，
是，
所以他们就不太愿意再来。那么在我们考虑整个教会的聚会的意义内容安排的时候，是该不该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呢？如果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那么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信徒们的崇拜的这个意义呢？还是各方面？我想对这一点有看法。
我想大概你这说的非常的对，因为特别是有一些仪式多一点的，要站的站，要跪的跪，那么我也不懂，那么人家站了我还坐在那里，结果我觉得很难为情，好像我就不大会。那么这一点呢，我就觉得我如果我们带别人去聚会的时候稍微跟他有一点的解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秩序表里面呢，可能也可以说得清楚的。我看很多的秩序表都有了嘛，打一个星号，就是说凡是有星号都站起来啊，那么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哎，我想我们在秩序表，我想这就是秩序表最主要的目的，有一个这个节目表了，节目表最主要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整个的程序，让他们能够看到一幅完整的图画。
应该只是知道什么时候站，什么时候坐，但是就是说，对一个没有信的人把他带到教会里头来，
是，
那么是不是也让他 go through 这样的 process？
是需要，因为怎么样呢？我们现在不大有时间了，我们可以把这敬拜放在两方面来讲，一种叫做 theology of worship， 另外一种叫 psychology of worship， 就是敬拜神学，从神学方面来讲，让我们就体会到这种啊，就是有三方面很重要的这个意思哈。第一种，这是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信的人来讲，第一种就是 adoration， 在神的面前这种仰慕啊，一种敬仰的心啊，敬仰的心，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觉得敬拜的时候就是一种 communication， 或者说是 communion with God， 或者我们就是与神相交的那个经验。那么第三呢，啊，就是 dedication to God， 我们是一种奉献。我们把这三方面，不是零零碎碎的，把这三方面都把它成为一个 organic whole， 成为一个 unity， 好像一个交响乐一样，好像这是弦乐、弦乐，这是管乐，这是其他的乐器哈。虽然不同的乐器，那么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交响乐，那我第一次听交响乐的时候，至少我不懂啊，或者是这里有人拿来动，那里有人拿来动，这个手指来走去我不懂。但是我觉得这种非常和谐的那个非常重要。因此说到这里呢，我想一定要提出两个字，第一个字呢就是 order， 第二个字就是 harmony。神创造的时候是这样，神的救赎是这样，我看我们的敬拜也是这样，秩序跟和谐，有了秩序就有和谐，有了和谐，虽然那些人他们不懂，但是当他们看到那一种敬拜，你自己的那种虔诚的样子，不装出来的，当你真正有这样的一种 dedication 与神交通的那种快乐，你在神里面这种仰慕的那个心，他不能不受感动，哎，这是很重要。那么另外一方面 psychology of worship， 讲到这个 psychology of worship 呢，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呢有好多方面。第一就是让他感觉到实在敬拜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让他真正，我刚才讲到比如 celebration， 这就是 psychology 啊，是也可以说是 psychology， 有一种很喜乐的这种态度啊，非常非常这种好像满意的非常快乐的那种表情啊，那么这些都能够帮助人。而且呢，我们呢不是以仪式为中心，应该是 person centered， 以人为中心的啊。而且呢，那我们今天其实没有讲很多，因为这个是以后有关系了。定要紧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敬拜者不是一个旁观者，每一个人必须参与者 participation and involvement， 他不是就是好像在那里看戏，他就是演戏的角色，他自己本身就是主角，对不对？所以呢，别的人在那里旁观的人呢，他就看到你的主角的时候，他不能不受感动了。哎，我们看戏的主角流眼泪，我们看戏的人也应该流两眼泪啊。那么，如果我们真正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有那种心啊 ，contagious， 我们快乐能够影响那些不幸的人，我们的忧愁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感动会影响他们，一定会。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事实。在 psychology of worship 里面，非常着重讲到艺术，他的敬拜是艺术。它是最高的艺术，你看要达到神的面前，这是最长的艺术，因为这个所谓长就是很久永久的嘛，啊，这个价值是能够存到永久的，这是这个最宽的，最宽的，它这个 scope 很广，有文学，有艺术，有很多方面，有绘画，有建筑各方面啊，而且是包括所有的人，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什么人，无论讲什么话，我们都应该都是有很最广的，也有最深的。In depth， 哎呀，我们总是觉得很深啊，有种深度的那种，这种都是跟心理方面有关系，也能够帮助我们有这种宗教的情操 ，religious sentiment。哎，我们需要只有宗教的情操发展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卑下的情操就会去掉，是不是？这是一定。哎，我们现在这时间大概还有几分钟，好不好？大家再讨论是。
你刚才所讲这些秘密。好像有点集中，都是为信徒
才
能了解接受这些意义。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崇拜的时候，非基督徒的参与性，而教会的安排在主日时候的布道性，以及礼拜天的主日崇拜的时候，各样指定，这个月是儿童月，儿童主日，
是
那月少年主日，
是
这样对崇拜有没有影响？
我想两方面都有可能，也是看怎么做法，看怎么做法。如果做的不合适呢，很可能妨碍；如果做得好呢，在我看没有问题。那么刚才黄牧师你说的一点也不错，就是因为你谈到就是关于好像都是为信徒的，是的，崇拜本来就是信徒的崇拜，但是啊，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模范，就是不信的人让他们看见。在大使命里面，昨天晚上我们读到这圣经是要叫万民做主的门徒。人怎么做门徒？他一定要看见门徒才会做门徒，他没有看见门徒不会做门徒。今天我们福音没有带不出去，就是因为人家看不见门徒，在我们身上看不见门徒嘛。 他们不知道做门徒怎么样子，所以他们就不会做门徒。我们做门徒是敬拜，他们看了觉得哎，这个很好。我曾经听过不少的人说到，你们基督教的婚礼实在好，你们基督教的丧礼实在好。那么我们这个丧礼婚礼都是基督教的形式了，但是不信主的人他们看出来是有一点不同。哎，今天很多的人他们需要找这个人生的录像的时候，他们要找羊群的脚踪啊。我们羊群的脚踪就在教会，就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是这样。好，还有哪一位我们有什么要讨论？是
同时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根本没有心的，最好叫信徒不要带他来崇拜，因为对他一点都没有帮助。
是，
但是假如他有一点点心的，我们崇拜做得好，很多没有信徒的人，我跟他们谈，他们有这样的感觉。
对，
在崇拜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在你们说要敬拜神，我在自己的家里头我没办法敬拜神，
是，
但是我来的教会里头，我觉得好像虽然还是没有信，但是好像有一个容易一点来亲近神、敬拜神的那样的。
是，对。
我觉得一个很清楚的分别。
对，而且我们请人崇拜的时候也在很认真的讲，说我们这是一个崇拜的聚会，我们就很恭敬，不是说把他吓走了，而是我们是在让他看到这种好像很虔诚。当然我们自己也很虔诚，如果我们把人带去了，就是到处介绍，哎，你看这是我的朋友啊，这个什么又谈天什么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带人有很多很多不应该说的、不合适说的，就很多很多。哎，你看看嘛，等等很好啊。我们个传道人很会讲道，讲起来很幽默的很啊。等等，讲了这种话，他就是很多的人以为讲道就是 entertaining 啊。那么他就知道了，这教会你看看了，我们这里啊很好啊，我们这些人都很好啊，这样。那么介绍的时候，这是我的朋友啊，他没有信主啊，比我们信主的人还要好，那他就不要信了嘛，也是比信主的人还要好。讲了很多很奇怪的话，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犯了很多的错，我们讲话也犯了很多的错，我们把人介绍来了，就结果他大模大样，他说我这比基督都还好嘛。哎，所以以后离教我信耶稣，哎，我这个去过了，我很多听过很多人讲到，我看基督徒也看了很多，哎，就是这样了，他就是觉得司空见惯了，根本觉得没有一种很郑重的感觉。所以求主能够这样的怜悯我们，让我们自己，让教会我们鼓励弟兄姊妹真正能够在虔诚上面要操练，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当然了，我们在这个选诗各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关系。举一个最末了的例子，我们就散会。有一次我也在教会里面呢，开始开会崇拜着唱一首诗歌，是什么呢？我独自在花园里，这首诗我很喜欢了。但是如果公众的敬拜，他独自在花园里，他就独自在花园里，根本跟别的人我根本完全没有关系，我自己一个人陶醉在与神的交往，他与我，我与他，真是大家一同同心啊，真是好得不得。你看就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没有一个 corporate feeling， 没有一个在一起的感觉。那么今天我没有讲到很多关于这个领会的人怎么领，因为明天就讲到这方面。因为领会的人一定要好好的准备，不容易做主席，不容易做。有的人说我已经做了那么多年主席还不会做啊，我看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做主席。所以我们明天再讨论，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不好，请林牧师。